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淡淡的仰望你。主，你是再来的王。主，我们但愿今天你就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因着你的国，你的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将来我们就有份在你荣耀的国度，有份于你荣耀的宝座。主啊，我们何等羡慕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主啊，与你一同的坐席，主啊，享受你的同在，主啊，能够一生的爱你，侍奉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巴不得你借着这些经文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你再来是何等的真实，你的赏赐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盼望我们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你就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多次的提醒我们。主啊，你更提醒我们在启示录2章第3章，让我们要得胜的，得胜的，要与你一同的坐席，一同的作王。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早上真的带着一个仰望的心，让你的话再次来敲醒我们，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睡觉，乃要醒悟。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迎接你的再来，真的有一个无惧的生命。主，我们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因着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花了很多的时间先介绍千禧年前派啊，就是 premillennium。 那特别提到 pre 就是前的意思啊，简单的说叫千禧年前派，所以我们以后会简单讲到前派，就是讲到耶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图表的结构，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教会时期，然后7年的大灾。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千禧年之前降临 parousia， 降临在空中。这个 parousia 一般也叫做 second coming 啊，所以当我们一讲到 second coming 的时候啊，不是指到他驾着云降临在地上，一般所讲的 second coming 这个有福的盼望，是指到 parousia 是降临在空中，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地上进入7年的大灾，然后天上有什么啊？羔羊的婚宴，然后地上有神的审判啊，要7年的结终终点，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啊，降临在哪里？橄榄山啊，那么灭绝一切对以色列的仇敌啊，用他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啊，然后就进入耶路撒冷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建立他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所以我们上礼拜也从以赛亚书11章啊了解到这个千禧年国度啊里面的荣耀跟光景。然后千禧年结束啊，那么撒旦啊，我们还漏讲了一点，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啊，撒旦被捆绑啊，丢在无底坑里面啊，所以 没有撒旦仇敌的迷惑啊，地上有一千年的和平啊，跟公义、基督的掌权，要跟着短暂的啊，这个撒旦被释放，又迷惑列国，然后基督啊灭绝啊一切的仇敌，然后把撒旦丢在硫磺火湖里面。要跟着有白色大宝座的彰显跟审判，跟着有千禧年，跟着有新天新地啊，新地跟新天，好，所以解释我们上礼拜讲到一个千禧年前派的结构。那么在整个的结构当中，最重点的、最争论性的，就是这个七年的大灾难，究竟这个大灾难。啊，是否是七年呢？啊，在圣经里面，啊，哪里特别提到有这个大灾难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先把这个啊大灾难的问题呢，啊，来做一些的说明。啊，特别我们最后要从但以理书啊第九章那个七十个七，来证明这个七啊是指到七年。啊，做一些的计算。啊。然后我们先看这个大灾难的描写，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24章21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见了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啊，在末后有一个大灾难，啊，临到地上，啊，那这个大灾难的日子，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呢，也有另外一个名词来描写它的，没有特别说是大灾难的日子，但是呢，常常提到一个名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先看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1:10。The day of the Lord， 帖前 First Thessalonians 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五章啊，帖前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五章，帖前第五章第二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提到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好，我们一同来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这里提到一个的灾难的来到，灾难的日子。那么保罗描写他，或者给他名字叫做什么？给他个名字，主的日子。其实保罗用这个的描写是一个旧约的观念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常常描写到一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也是叫主的日子啊。那在这段经文很明显看到这个主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灾难临到审判的日子。那么特别提醒到啊，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不要在这个黑暗里面啊，不要让这个日子临到我们像贼的日子。所以特别在第六节讲到，所以我们什么？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什么？警醒谨守，好让我们不要落在这个 主的审判的日子。那这个主的日子是个审判的日子，那这个观念啊，在旧约好几处的经文啊，我们也可以看见的。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13章，以赛亚书13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11节啊，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就是 Adonai 哈啊，主的日子。好，我们一同来慢慢。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节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烂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念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宿都不发光，昼变黑暗，亮夜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自私，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到吗？啊，是个审判的日子。看到神的愤怒，啊，这个神的这个灾难领导，特别目的是什么？针对什么人？啊，这些恶人、邪恶的人、罪孽的人、骄傲的人、狂妄的人、强暴的人。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一直预言到，一直提到，然后到新约，保罗就讲得更具体。这个主的日子，啊，就是像贼一样临到，啊。那么，当我们再看耶稣的讲论24章，就发现哦，这个贼的日子，一方面对那个警醒预备好的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揭去一个撇下一个，但是撇在地上的是哀哭切齿，啊，地上啊就有神的审判啊的一个彰显。那我们再看这个耶利米书46章，也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耶利米书46章，啊，这些经文写一下，在讲义上没有的，46章第10节。好，我们一同来。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主，因为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然后在第10节，我们特别注意，那日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或在原文里面都比较清楚，这个那日其实在原文只知道 The day of the Lord， 啊，耶和华是主的日子，那日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报仇的日子。神对谁报仇啊？对这些仇敌，对这些恶人啊，所以是个报仇的日子，是个审判的日子。然后我们再翻到约珥书，约珥书第1章，在约珥书的第1章的15节，又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好，第1章15节， 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好，你发现这个口气跟以赛亚书十三章很类似的。好，这个毁灭从全能者而来，这个非常大的毁灭是在什么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再翻到后面，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好，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然后再跳到二十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什么的日子啊？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阿摩斯就告诉他们，你们在那边 desire 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其实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对罪人恶人不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祸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然后再放到后面，西法亚在西法亚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又提到，第二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提到这个日子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我们可以被什么隐藏起来，但是条件是什么啊？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公义谦卑啊，好，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审判的日子临到，我们可以被隐藏起来。但是在旧约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怎么隐藏啊。到了耶稣的讲论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就提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我们成为那个忠心的仆人啊，被借去，那个聪明的童女被借去。然后直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就讲论得很更具体了啊，我们警醒谨守啊，我们要做那个光明之子啊，不是那个黑暗之子啊，落在这样的一个主的日子里面啊，受到审判啊。所以这是从新约到旧约对于这个主的日子，也可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一个描写啊，是空前绝后的一种大的灾难。那我们再翻回到帖前第一章第十节，就又描写更具体，是这个愤怒的日子，神愤怒的日子。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1, 第一章第十节。好，我们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在这里把两件事关联在一起，第一个是从天降临 Parousia Second Coming 降临在空中，第二件事提到什么？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这个神在地上的愤怒的彰显跟审判，但是那个预备好的警醒的可以被拯救脱离什么这个将来的愤怒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的确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地上会有什么？神的愤怒，神的报仇的日子啊，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的彰显啊，对 仇敌、恶人、罪人的一种的啊一种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灾难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假如这个地上的灾难，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个审判的日子，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假如从审判跟报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灾难的日子的话，那么主所爱的儿女应不应该落在当中？不应该，因为对象是什么？是这些邪恶的人、仇敌啊，这些骄傲的人、不信的人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啊，我们爱主的人啊，忠心警醒、最圣洁、最有能力的人，应该在大灾难的时候能够留在大灾难，才能够更为主发光啊！最好的人怎么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被提去呢？啊，应该最好的基督徒应该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更能够留在地上，能够为主发光。那这是一些人的讲论。但假如我们站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是审判恶人的日子，那么就不应该是什么针对我们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啊。特别刚才帖前第一章第 十节讲到神要什么，就我们脱离这个将来愤怒的日子啊。然后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也讲得很清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这个仆人的比喻、童女的比喻都是要借去啊，那个没有爱主的、没有忠心的啊，却撇在外面什么哀哭切齿啊啊，如同那些假冒为善、不信的人一样，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假如我们从旧约这个角度啊啊来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灾难的日子 ，Don't do that， 不要做那个。你特别坐在前面会影响吗？啊，专心上课哈，我们能够上课很不容易啊。We pay so much the price 啊 ，to prepare the class, prepare this school 啊 ，so much people, so many people supporting us， 所以要我们在这里专心的好好来上课啊啊。假如你不要上课，就坐到最后面。好，所以让我们啊，从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灾难。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落在当中被审判的啊。那我们再看启示录，从假如我们再花时间来看这个启示录第6章跟19章，你就发现就更具体的描写什么的灾难，描写什么灾难？七个印灾，看到吗？很可怕的灾难，七个印灾，然后七个号灾，七个晚灾，啊啊，真的是啊，各样的这种的灾难审判临到地上啊，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个大灾难的当中，耶稣在讲论的时候提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人啊，一个角色。那从这个人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出现就是一个大灾难的出现。好，那从这个人出现呢，我们就引到但以理书有同样的描写啊。然后在但以理书第9章有同样的这个描写，然后就提到70个7，然后我们就来推论啊，究竟这个70个7，这个最后的这个七啊，是否是7年啊？所以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好，我们来注意看耶稣在这里描写，在这个大灾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特别啊，圣经提到说读洁净的使人需要会意啊。我们来注意这个 马太福音24章啊15节，好，我们一同来15节读到这个21节。好，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没有注意到，当耶稣描写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也描写了一件什么事情或什么人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甚至他在圣殿自称为王啊、为神啊。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其实是谁啊？就是敌基督啊。那这位人，你发现耶稣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他。在哪里讲了他很重要，这个的关联把整个的这个敌基督跟末后的七灾呢完全解开的啊。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讲到但以理，讲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啊，那么我们要从第九章的24节一直读到27节，然后我们再来解开这个70个7，究竟如何从这个70个7看到这个7年大灾难的事情。好，我们一同从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好，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示，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你发现这描写到这个神在末世的一个计划，用70个7来表达，要特别讲到这个末后的七有一个什么人物啊？行毁坏可憎的啊。那么讲到在一期之内，其实后面提到一期之半，就表示说他在之前啊，特别是7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与许多人立盟约，特别也与以色列立盟约，准许以色列啊可以有献祭等等的事情。但是后3年半，一期之半，他就什么，就毁约啊，然后就停止啊以色列的献祭啊，但是最终会有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就是这位行毁坏可憎的这位敌基督。所以就很明显，把这个末后的期跟这个大灾难、敌基督行毁坏可憎的都什么关联在一起了啊？ 所以借着经文一个最大的贡献，就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究竟这个大灾难，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这个大灾难，讲到这个敌基督会在当中出现，究竟这个大灾难有多长 ？How long？ 啊，那么怎么样推论出是七年？就是借着大礼数截断七十个七的推论，啊，那怎么去推论这个七十个七是一个年的单位？啊？那七十个七总共是什么？490年啊！但是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小心，又关乎到这个末世事件预言的 overlapping 的观念啊，就是提到七个七跟62个七啊。加起来是69个七，总共是多少年呢？啊，483年。啊，那这个483年是483，我们还不知道是年哦。我们等一下来证明它是年。啊，证明到这个483是年的话，后面那个七，我们就可以同时证明就是七年。啊，那这个483年是从怎么样开始算呢？在圣经说，从这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啊，所以，然后这个69个七的时候，啊，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这个受膏者是指到谁呢？弥赛亚。耶稣基督被剪除，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假如我们假定从这个出令重生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这段时间，我们来计算一下是不是483年？假如是的话，哇，这个太奇妙了啊！就证明。这个七十个七的单位呢，是指到不是月，是指到年，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出令建殿的那个背景跟时候。我们先看这个以斯拉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先从这个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好，揭示以后，波斯王亚达说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好，我们直接把这个王跟以斯拉关联在一起，然后。读七章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说是王赐给他谕令，上面写着说让他出令重生建殿，看到吗？下面是描写啊，准许把圣殿的这些器具啊等等啊带回耶路撒冷。所以假如从这个亚达说是王准许以斯拉回去建殿啊，赐下他的谕旨就是出令啊建殿，那个时候来计算。那么很多的历史学家跟圣经 学者他们研究到这个波斯王的历史，波斯的历史啊，那那个时间呢，出令重生的时候是在主前445年3月14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要耶稣被剪除，受膏君被剪除呢，是在主后。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讲义，我要把这段资料放在上面。是主后31年4月8号。 那我们知道耶稣的诞生其实是不是在公元元年是在公元元年之前五年是因为后来希律他们在第六世纪有个 miscalculation 所以说一错错到我们现在，其实公元元年应该是推前五年才对的，有些人说六年但很多的圣经学者的计算的是推前五年耶稣在公元五年之前诞生的。那么所以耶稣基督是以我们现在的计算是 AD 31年所以其实耶稣的寿数不是只有31岁再加5是36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大概33岁的时候出来传道，传道3年半他大概36岁多的时候就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两个日子究竟从初令重生建殿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剪除，究竟这段时间是否是483年，这是我们要去确定的。那么这些的圣经学者的计算，他们的研究实在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就会更清楚。那么假如从这个4453月14主前到主后31年4月8号中间总共来计算呢有476年，要用希律的算法365天，总共有多少天啊？173,740天，然后再加上中间116天的闰天闰日然后再加上这个3月14到4月8号中间这个 difference 是24天，所以加起来总共是什么173,880，这个数字很有意思。然后再以犹太历来算法，犹太历是一年是360天，总共一除，有没有 calculator 你的那个手机一算483，妙的不得了， amazing amazing， 这个不是就是 fabricate， 不是自己可以做得出来，因为是 historical data 从亚达薛斯王这个波斯王初令重生建殿到耶稣基督被剪除，奇妙的不得了，神的话真的是一点一画都没有差，真的就是483年，就是69个7那当然有人就问前面的那个七，第一个七49年是代表什么，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解释发现就是直到建殿完成的时间大概花了49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pointer 那么这个殿被毁，在主后70年被毁，末后会被重建，因为有献祭的事情嘛，所以圣殿被重建也是一个末世的一个 pointer。 假如你看到这个圣殿有消息说要重建，哇，就知道真的是主来的日子很近很近所以从这样计算的话，就说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70个7它的 unit 它的单位是年但是有个问题了，初令重新建殿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483年那他干脆又讲到末后一个期，那我们发现末后一个期接不上去不是放在这里，这个是放在哪里放在最后，因为从但以理书的描写有一个行毁坏可憎恶的出现 在当中。然后耶稣就把这个行毁坏和憎恶的这个人的出现放在哪里啊？放在大灾难里面，你看到吗？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所以说表示说这个末后的期不是放在教会时期，是放在末后的大灾难时期。但是怎么去解释这个 gap？ 还记得我们解释这个预言的事情吗？啊，譬如说我们在解释以赛亚书第九章，必有一童女啊怀孕生子，对不对？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发现这两件事情，耶稣的出生跟他做王中间隔了什么？整个教会时期，两个未来的事情，当预言出来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在远处观看两座山，这两个山好像是重叠在一起，但是其实中间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末世的事情，当但以理领受这个启示，讲到这个七十个七啊不同的事件，其实我们要了解是 overlap， 有一个 gap 在当中的，从远处来看是 overlap 在一起，啊！从六十九个七马上就讲到最后一个七，啊！但是其实中间有个 gap。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 gap？ 因为从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讲论，啊，讲到这个行为坏可憎恶出现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啊？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不是在教会时期的出现。但这位人呢，行毁坏可憎恶者的出现，这位敌基督的出现，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 partial fulfillment， 好让我们能够大概知道将来那个人出现那个厉害部分的应验啊，是在谁的身上？在提多将军主后七十年，他毁灭了整个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啊，他是那位行毁坏可憎恶者的一个部分的应验，但是那个最厉害的完全的应验还不是他，提多只是个影儿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一些预言常常都是部分的应验，让你知道一下那个厉害啊。然后到了最后七年大灾难，但以理书里面提到这个在末后的那个七里面出现那个行毁坏可憎恶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敌基督的出现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人不同的解释说啊，这个甚至有人说希特拉就是这个敌基督啊，或者说尼禄王也是那个敌基督啊，有很多 partial fulfillment 啊，但是都不是真正，因为真正的那个是要在哪里出现了、啊？末后的七里面啊，在末后七年大灾难里面啊，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特别提名啊，提到但以理，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用但以理书第九章跟这个大灾难这个行毁坏可憎恶的关联在一起，但有耶稣的权柄提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有信心啊，可以引用但以理书第九章来推论这个大灾难跟这个敌基督，然后从这个计算里面就算出是七年，太棒了啊！否则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大灾难有多久啊！当然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一起也提到一个日期。那个也是七年半的日期啊，也有算出来的啊，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个印证，我们将来也可以计算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大灾难跟大灾难的日期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计算？对，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还没有归向基督，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朝思梦想的就是要恢复这个圣殿的荣耀，他们还是都是 die hard， 他们的头脑还是死硬派的，还是拼命的要想建殿，然后献祭，恢复这种旧约的这种的做法，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 直到七年灾难的末期，他们被敌基督逼到走投无路，敌基督禁止他们的献祭啊，所以神的手也是很奇妙啊，透过仇敌的手拦阻他们做错的事情啊，献祭不能再得救，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说赎罪期已经没有了，有些东西已经止住了，但是神是透过敌基督的手逼迫他们停止了这种错误的事情，然后逼到他们真的走投无路啊！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降临，灭绝敌基督，拯救了以色列全家。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才得救，他们才知道哦，这个耶稣基督啊，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弥赛亚，弥赛亚真正的救主。Yeah, good question.
那个主再来是不是也就是在那个一年七的一年一半，就是最后一个七的一半，因为那时候可证者要被毁灭嘛，那也就是主再来的日，所以说主再来是在那个七最后一个七年的一半还是之前？
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要非常注意哦，他是先提到一七之内，其实日内是直到前三年半，要一七之半，他就禁止他们啊献祭，而且自立为神啊，接受人的这个荣耀，所以是直到他一期之半后三年半开始，他就停止，就开始毁约逼迫以色列人啊，而且就自立为这个全地的王啊，那要到了末后的时候啊，那个神的愤怒就领导他，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讲到这个最末后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是在这个末后的七啊，最末后的七的时候，
最后面三年半也可能在最像那个三年半，比如说行可证的做了三年半之后，神的愤就是主在降临，
所以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定的整个末后的计划有七十个七，所以一定要等这个末后的期结束
才可以
啊！神的愤怒就完全倾倒在这个行毁坏可憎恶的身上，要耶稣基督在降临。所以为什么讲到是七年大灾难的结束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才降临？因为就是从这个七十个七啊，因为神所定的这个末后的时间啊日子是要等这个七十个七 fulfilled 末后的第七年结束的时候，啊，那耶稣基督就降临在地上，啊，所以为什么不会接受是在灾中的时候耶稣就降临，啊，那是等到最末后的期结束的时候，对，
从这边是说，那个行毁坏的站在圣殿，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最后那个时候圣殿会建，大灾难的时候圣殿会建在，
会出现，会有出现的，
然后圣殿出现以后是行毁坏的跟以色列立业，然后圣殿起来，然后最后行毁坏在圣殿里面再毁约，说你们不准再献祭，
对，
所以圣殿会先起，
对，先献祭，
然后那个行毁坏出现，然后耶稣再重返，
对了啊，也、yeah, 是啊，
这段时间就献祭，
对，
一直发生，
对，所以圣殿应该在七年大灾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前三年半很自由的献祭，然后到了后三年半的开始，敌基督就逼迫，就不准他们献祭啊，他自立为神啊，要得荣耀啊，然后这三年半是以色列最痛苦的时候，被逼迫的最厉害的时候。你四月八号减三月十四，就二十四天。
说公元前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那个三月十四号的算出来是怎么算？就说
他们从波斯的这个王的历史记载里面，亚达说四王出令重申建圣殿，他们考古研究出来的一个日子啊，对，
然后建的第一个期的时候把圣殿建起来，第一个期，
对，就四十九年用的啊。 所以以色列大概用了40几年的时间才把它整个重建好。对，啊，那个是之后的，啊，在之后的，嗯，
波斯王那个时候为什么允许建殿呢？是他，
所以就是神很奇妙的，就是感动啊啊，像神感动古列王啊啊，准许以色列人归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啊，以色列人被掳70年了，就让他们被掳啊、归回。嗯，
那个
但
以理书这儿
对
写的很清楚的，封建是你当知道从建殿到受膏者的时候有7个期和62个期，那前面说为日本国之民和圣地定了70个期，
对
这个数目，
对，所以神。所以这里啊讲得很清楚啊，在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啊。所以这70个期呢，就是关乎神在以色列身上要做的，从建殿啊，然后耶稣在以色列被钉死啊，然后在幕后在以色列。从建殿一直到受膏者被斩除，这段是483年，然后这段呢就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关乎到在以色列，神要在以色列做的奇妙的事情啊，在本国啊，那么就是在这里呢啊，会有圣殿重建，有献祭，也有敌基督啊，然后神的愤怒会倾倒在他身上，啊，所以总共有70个期，啊，所以我刚才解释到，就是有一个 gap 在这里啊，这个叫 prophetic gap， 啊，嗯，
7个期和62个期，那这种分法是因为建殿花了7个期吗？然后后来，
对了，所以他没有特别说明啊，他只讲到说。从出令重生建殿有7个期和62个期，那为什么他把它分成两段啊？7个期跟62个期才到这个受膏者被剪除啊？那很多人他们去考据，发现这七个期刚刚就是这个建殿啊，用了大概49年的时间，七个期。从摩西的时候啊，从所罗门的时候啊，第一次啊，然后第二次，然后希律王第三次，对，然后
希律王那个还不算哦，还算就算到后面这个大灾难，
大灾难又一次了啊，因为在主后70年又被毁了一次。
希律王那个是把以前的
那个
扩一下，并没有
对把它
扩
做的更堂皇啊啊，所以看你怎么算，对对
对。
哎，
你毁的次数都毁了，
没有说毁哦。
嗯，
最后大灾难7年只是禁止，没有说
禁止啊。最后大灾难就没有毁，
没有毁啊。
天地都毁灭的时候就毁啊，那个是最后了哈，幕后了啊，那个是幕后的时候啊。嗯，好，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的哈。那关于这个敌基督啊，跟犹太人的逼迫啊，我们可以再看但以理书领受的意象，在这个第11章36节啊，11章36节到37节啊，我们来，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啊。所以 这位敌基督哈 他啊就是自高自大啊甚至啊自以为神。然后三十七节有一句很特别的话，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在推论究竟这个敌基督从哪一个种族出来，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有些人推论这个敌基督是犹太人的背景。是否我们就是从节节圣经 去想想看啊，因为这个敌基督是非常厉害非常聪明的啊。好，所以关于这个七年大灾的讨论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主再来的看法啊，就是我们提到第二个重要的派别，就是这个无千禧年派啊。我们之前都是讲这个千禧年前派，那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无千禧年，我叫做无派哈，无派。就是 aim 就是 oppose， 所以说无的意思 millennium 就是无派。所以我们在方面讨论的时候，一讲到无派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无千禧年的一个看法啊。所以从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神学派别基本上不相信有一个属地的政治性的千禧年一个国度在地上，他们只相信这个属灵的禧年国度啊。在什么地方呢？在神的教会，在人的心里面掌权的国度。那耶稣基督在教会时期啊，是坐在天上啊，坐在天上啊，掌权，是个属灵的国度。那他们认为整个教会时期就是所谓千禧年，因为撒旦被捆绑啊。那么到了这个教会时期结束，就是千禧年的结束，撒旦就被释放，然后就有大灾难，就有幕后的审判，再有被提，然后主降临，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这个教会时期结束，千禧年结束啊，都在这个幕后啊。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审判啊被提，这些事情都在幕后啊。所以在这个千禧年之后啊，那么它的结构其实跟千禧年后派很接近，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千禧年啊，无派是把整个教会时期都当作千禧年，千禧年后派是把这个缩短一点，在后面有一千年啊。但是基本上这个后派也不是那么的 literally 字面的说是一定是一千年，他们会说在末后教会时期的末后，大概有一段的 golden age， 透过福音的广传啊，基督作盐作光，会改变这个世界，带下地上的一段很长的福音广传的这种的 golden era， 然后这个黄金时期一过去之后呢，然后就有这个啊大灾难啊，耶稣基督降临了 啊所以他叫做千禧年后派，耶稣在这个千禧年之后再降临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赞成无千禧年派的人，第一，他们认为这个国度呢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他们引用的经文 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他在比拉多面前的审问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两次的强调他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基本上不是一个在世界在地上的国度，乃是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天上坐宝座，在教会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掌权啊。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啊，就讲到神的国在哪里啊，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当中，这个教会时期啊，就是神的国度啊。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看到吗？耶稣的宝座在哪里啊？在天上，不在地上。啊，耶稣基督复活高升，坐在天上，有他的宝座，有他的掌权，这是一个属灵属天的国度，啊，不是个属世界属地的国度，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千禧年属灵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不是在教会历史将来，乃是在整个的教会时期啊，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道成肉身出来传道啊，到他第二次降临，整个的时期呢，都被称为一个千禧年。当然这个千是个 symbolic， 是一个灵异的啊，是指整个教会时期啊。那么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啊，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提到什么，耶稣怎么说，天国近了，就是指到这个国度啊，因着耶稣基督的传道啊，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教会的国度，啊啊，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啊，是指到这个属灵的国度，教会的国度，啊。然后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又提到这个近神的国，路加福音十六章，天国是，啊，耶稣说这个。从此神的福音要传开，人人努力要什么进去啊，要努力进这个天国啊，进这个神国，就表示这是一个福音的国度啊，因着人的信主就进入这个福音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教会的国度，而不是一个政治性在地上的一个国度。要在这个福音的国度里面，教会的国度里面啊，这个禧年的国度里面，那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他们解释启示录二十章。要在启示录二十章很清楚讲到这个一千年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是怎么产生呢？开始的时候描写到什么，在二十章的第一节啊，跟第二节，这个龙跟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他被什么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面。所以他们就解释撒旦如何被捆绑，不是等到将来 啊，乃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就得胜了撒旦，捆绑了撒旦。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就讲到要捆绑壮士，然后才抢救人的灵魂。所以让我们放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看看十字架的得胜。第二章十五节，好，记账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掳掠了仇敌，捆绑了仇敌，捆绑了撒旦。那么，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所描写的这个撒旦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这是他们的一个的这样的解禁。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又描写耶稣他在十字架的得胜。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来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他，捆绑了他，啊，胜过了这个仇敌魔鬼。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这个福音就能够在地上广传，啊，能够拯救人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就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国度在地上，就是彰显。所以也就是耶稣用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讲到这个神的国要成为一个大树啊啊，就是直到这个福音的国度越来越扩展啊啊。要这个福音的国度结束，就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讲到一千年之后这个教会时期啊，结束的时候，撒旦就被释放，迷惑列国，然后神的大灾难审判就临到，就是世界的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彰显，啊，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来看，就是幕后的事件。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说明一下他们的解禁原则，但是呢。这个无千禧年派可能你不一定完全的赞同，但是呢在教会历史上面呢也是很有名的，因为奥古斯丁这位影响了西方神学界的这位重要的人物，他基本上呢他是接受无千禧年派的。他原来之前是跟其他的教父，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教父，大部分的教父，我们讲过大部分的教父在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接受什么千禧年前派，啊，当然大部分他们是接受灾后背提或灾中背提，啊，但是奥古斯丁早期是也是同样的观点，千禧年前派，但是到后期他改变了，他认为无千禧年派。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历史背景，因为奥古斯丁的时期已经什么，君士坦丁政教合一之后，教会真的进入一个什么黄金时期啊，啊。真的好像这个禧年福音的国度在地上了，啊，所以奥古斯丁不太能够体会啊，就是这个禧年是要在将来才有，他就觉得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福音的禧年，你看整个罗马帝国都被翻转了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的历史背景啊。那当然这个无千禧年派我再补充说明，因着奥古斯丁的影响，整个的天主教 无论在中世纪到今天，天主教的末世论基本上是接受无千禧年派。那么也因着奥古斯丁呢，他的影响不但影响天主教，他也影响这些 reformers 啊啊，所以他的观点也被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接受的。 所以现在一般的所谓的 Reform Church 跟长老会基本上是五千禧年派啊。所以千禧年前派呢，在初代的教会是比较多教父接受，然后到19世纪中之后到20世纪呢，这个千禧年前派再被眺望起来啊啊。那么特别在比较多的这些独立教会啊，没有宗派背景的或是灵恩的五旬节中呢，比较接受千禧年前派啊。所以我们了解整个的分布。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